弟兄姐妹平安，5月9号张博士介成为主灵修标题 Reaching Beyond Our Graves。 Reaching 就是指伸展到达达到， Beyond Our Graves 就是超过我们的能力所及啊，就是说我们要超过，我们要到达是我们自己能力所及，还要再超过的，就超过了你能力的所及。引用的是箴言书29章18节。那箴言书29章18节，你如果直接翻译的话，就是说如果没有意象呢，民就会放肆纵容。那没有意象，这个意象呢可以翻译成漠视啊，或者是先知的看见。如果没有这个，那人民就会放肆，就会纵容。这个字呢，放肆在旧约里面呢出现了15次，就是说你会忽视，你会放松，你会逃避等等等等啊，用词。那张博士在第一段就说，在抓住一个原则，你要持守一个原则，你紧紧抓住它，跟你拥有一个意向，原则跟意向这两者之间是不一样的。一个原则呢，并不是从道德灵感啊鼓舞来的，但是一个意向呢，却是。那一些完全被理想主义的原则所消耗的人，几乎很少会做任何事。做还特别强调，就是说你是光有理想主义的那种原则，你几乎是很少会去做任何事。一个人对自己啊，他对啊，一个人他自己对神的观点跟对神的属性的观点，可能实际上会被用来作为自己有意去疏忽自己的责任的一个辩护合理化。像约拿试图为他的不顺服找借口，然后他说的呢，就是他对神的观点，他对神的属性的认识，但是呢他就用这个作为他的借口。约拿是这么说的，我知道你是恩慈和怜悯的神，满有恩典又有怜悯，你不轻易发怒，并且你有丰盛的慈爱，你后悔不降所说的灾，约拿书4章2节。然后张博士就说，我也可能，他自己说他自己，他说我也可能有正确的对神跟他的属性的观念，但那些呢可能正是恰好就是我为什么不去做我责任的理由。但每一次只要有意向，那就会有诚实和正直的生命，因为意象赐给我道德的动力，意象赐给我道德的鼓舞。第二段张博士就说，我们自己的理想主义的原则可能实际上哄骗了我们进入到毁灭当中。你要检视你自己的灵性，看看你是否有意象，或者呢是只有原则。然后下面就引了一个诗，哦，一个人的能力范围应该是超越他的能力所及有把握的，否则呢天堂是要来做什么用呢？意思就是说你的能力应该是超越你自己能力所及。那你说我的能力要超越，那就表示我做不到，对，这就是为什么你需要天堂，这就是这个意思。那张博士在最后一段就说，没有意象，意象呢或先知预言的看见，你没有，那一旦我们失去这种神的视力，神的看见 Vision of God， 你一旦失去你对神的这种视力，对神的这种看见，我们就会开始鲁莽不顾后果。我们呢会从某一些活动当中会丢掉一些限制，那我们知道那是错误的，比方说有一些事是我们不能做的，但是呢我们因为没有意向，所以那些限制呢我们就把它丢掉，我们不管，我们会去做。我们同时也把祷告放到一边，并且在生活小事上呢会停止有神的意向，我们就是开始自己做主了，靠自己自主决断的能力。如果我们只是吃自己的手得来的食物，而且做事呢只是就去做，根据自己的决断力自己做主，而不是期待神进来，那我们就是在往下掉的轨道上了，我们已经失去了意向。那张博士就说，我们今天的态度是从我们对神的意向涌流出来的吗？我们期待神做 比他从前做的更大的事吗？在我们灵性的远景当中，有一个新鲜和活力吗？那这个呢，就是今天张博士讲的，你要有意向的。这个意向呢，可以真的是达到超越你能力所及，不是你能力所及，这个真的是你需要天堂天上来的。所以第一点，原则跟意向是不一样的。你有一个理想主义的原则，你觉得这个原则很好，但是呢，原则它没有办法，它不是从道德灵感来的。意向呢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就来谈谈意向是什么。第二点，神的意向带给我们人生的态度，就是我们会在人生责任上，我们会尽忠，我们不会去拖延，我们不会去偷懒。这就让我想起来跟一个姐妹，她就很认真的她在教书，她很认真的在思考，就是她有很严重的拖延的问题。而其实这个姐妹真的是很好的一个姐妹人品很好，教学认真，如果你要挑他是没得挑。但是他既然谈到他有这个拖延的问题，而且他觉得心很不安，那我们就花了一个下午在谈论这些事情。那为什么他会拖延？因为他就觉得知道还有两年时间，他就不做了，放到最后一秒钟。如果还有一个月他也不做了，放到最后一两天。所以呢，你没有从神来的意向，你看不见神的时候呢，你就容易偷懒，你容易拖延。为什么呢？第三点，因为意向会赐给我们一个道德上的一种所谓的 moral incentive， 一种道德上给你的一个动力，一个鼓舞，所以你才会去做。那理想主义呢，它会哄骗我们，让你灭亡。如果理想主义你说这个很好，好好好，通常有理想主义的人，张博士说你几乎很少会去做一件事，你觉得很好，但它并不能产生动力让你也去做，它不会给你动力去做的。那到最后呢，他就欺哄你了，你啥都没做，那你道德上是没有这个动力去维持你生命里面的诚实跟正直，你就没有办法去做。那下一点，如果我们没有意向会怎么样呢？那没有意向，张博士就讲得很清楚啊，你做事你会不顾后果的，有一些规矩你会把它抛开的，那些活动里面应该怎么样都有规规矩矩的，但是呢你会把那些规矩抛开。如果没有上帝来的意向，你见一个男的跟一个女的，你就随随便便就上床了好像你觉得你爱他，他爱你，反正将来他都是要嫁给你，你都是要娶他，所以你们婚前摸来摸去，最后呢上床有性关系，有什么不可以呢？当你失去从神来的意向的时候，那种远景，然后呢，这是第一点，你会把一些应该有的限制，应该有的不可以说不可以做的那些，你通通都会去说，你通通都会去做。第二点，你开始自己会做主，当你自己做主的时候，你就不会去依赖神的能力，你就依赖你自己的决断能力。可是张博士今天挑战我们是 reaching beyond our grasp， 你要到达一个境界是超越你的能力所及。这就让我想起来今天是有同就是在吃饭的时候聊天，就两个姐妹来跟我谈，我们就在聊，我说他们说老师真的这个要做你的工地主任是很难的然后我说是难啊，然后我就问你觉得我来教神学容易吗？大家都说不能，然后我就说在时间上我也是不能的， I'm not able， 我没那么多时间，在身体的力气上 physical strength 身体的能力上 I'm not able， 我也不能的，在记忆力，我的记忆力越来越衰退了，我也不能的，在金钱经费上能力上我也不能的，你有没有想过我真的是不能？但是如果我没有从神来的意向，我就可以说我不能，失去了意向的我们就开始自己靠自己的决断能力，我看看我自己我不能我没有能力做这个，要做这个我要付很大的代价，我贪爱舒服他让我不能贪爱舒服，我不想跟人有面对面的接触我不想要去 辅导学生，我不想要去，我只想规规矩矩的。然后呢，最好呢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你看到没有？我们开始靠自己的能力在吃喝做。这是张博士讲，如果你吃、你喝、你做都靠你自己，你自己来做主，你并不期待神进来，结果会是什么呢？就是你就是往下掉。他讲得很清楚，当你是一个好人，你在学校做老师，你也规规矩矩的，什么都很好，可是当你失去了对神的看见这个意象的时候，你的人生态度你就真的什么都靠你自己。然后呢，可能夜深人静，你说啊，我不能这样偷懒，我不应该这样拖延啊，主啊赦免我。好，主啊赦免我。你没有从神来的意象，你只有一个理想主义的这个原则。我的原则就是我做人呢，我要规规矩矩的，我要努力，我不可以偷懒，我一定要尽忠。好，你有这个原则很好，但你几乎不会去做成任何事。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会给你产生一个动力，它产生不了，它会让你被这个原则所消耗。这张博士试图要告诉我们的，其实你的灵性到最后就是他讲的，你的灵性真的是 downward 往下掉，你真的是在往下掉的路上。但是呢，你是一个好人，你是一个好孩子，你脾气很好，你很温柔，你什么都很好，但是你都是在靠你自己。当我们失去意向的时候，你什么东西都是你看不到神，你看不到存在的意义跟价值。你觉得今天做这件事情，如果我今天这个学生有问题，我去关心他，你觉得没有意义。他可能还不愿意，他可能还不感激等等，是我们都会碰到。你把你的时间精力付出了，可能对方还不愿意。但是如果你没有看见神，你不知道神，你不知道神他是要我们给我们生命，给我们诚实跟正直，正直 integrity 又叫做整全完整的，那你的生命里面就是这里少一个洞，那里呢缺了一个这里呢一个坑坑刺刺的，那里是什么，那你觉得无所谓。那你对神给我们在基督里面的新生命你一点都不知道，或者说你一点都不向往，或者说你根本就没有这个新生命，你不知道那个生命有多美有多好。我最近呢在预备圣经人格论，谈到那个人荣耀得荣耀，那种人性到最后在基督里这个形象是最美的。我们因为没有最美的，所以耶稣基督来了，但是我们在魔鬼撒旦气哄之下，文化传统这个世界几千年以后一直走到今天，我们好像被哄骗被欺哄到一种程度，我们只有理想主义，我们人应该什么正正当当堂堂正正，什么规规矩矩，好，我们都很会背这些口号。但是呢，这些我们背口号背到最后，我们好像为那些原则在活，但是你没有动力，你明白吗？你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到最后你知道这是善，但是你没有能力去行它，甚至到最后你可能就会用你对神的认知，对神的属性的认知，你来为自己有意疏忽你自己的责任。我有时候常常觉得基督徒学生到了神学院，基督徒的弟兄姐妹到了机构，基督教机构，他们有一种错误的期望，就是说啊，这里是神的学校，这里是神的机构，所以你们都得关心我爱我，你们都得意思就是说你们都得照圣经那一套来对我，但是你们不可以强求我。所以呢就变成做神学生的就会觉得老师你不对你不好，但是我神学生的责任你别来跟我谈。然后做同工就会觉得你不可以这样对我，你不可以那样对我，你不可以要求我，但是却不提自己那一部分在神面前的责任，但是却又认为这是一个服事，你知道吗？就好像我们代职侍奉的人在教会里面牧师是不敢说我们什么的，为什么呢？哎，这牧师你的责任呢，我来讲好听一点，我奉献时间精力来帮你做你该做的教会的工作。我们有这种观念，我们不知道每个人在基督里面，我们每个人都是神的祭司，我们都要办理神的事情，我们不知道。所以呢 当我们失去了神的意象的时候，我们灵性是其实是往下掉，但是呢我们还一直在为自己找借口找理由，说神很爱我们呢、啊、当我们软弱的时候神体恤我们呢、啊、啊，然后呢反正总之圣经上讲的所有的要求的部分你都拿来要求别人，那要求你的那一部分呢，你完全就说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神不轻易发怒，神有丰盛的慈爱，神不会降灾给我的，我还有时间的，我最后一秒钟到人生的70岁80岁的时候，我再来照圣经上所讲的去做。你错了，你没有意向你就没有动力。所以呢张博士他就讲，他说这个你有理想主义这个挺好的，但实际上呢这些原则很好的原则可能真的是欺哄你，到最后你就毁灭了。你要检查看看你的灵性，你的灵性如果真的有意向，那问题是你没有，你没有你就会放肆，放肆你就会纵容你自己，你就会逃避，你就会弃绝，那这个问题就来了。其实神是不偏待人，对不对？那这个 The vision of God 神的意向，vision 其实就是看见，在圣经里面就是从神来的给你的看见，那神是看不见的，所以我们就翻成意象或者默示，从神来的默示。那你知道外邦人也用这个意象吗？比方那个公司啊，他会讲说我们公司的 vision 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他是在讲说我们公司的那个愿景，愿意的愿，我们愿意，我们愿意他将来发现，现在他我们愿意他将来实现美好的这一幅图画，虽然现在还看不见，所以叫愿景或远景。那张博士就讲，你如果没有神，你看不见神，那圣经里面所谈到在基督里说天上属灵的福气都给了我们那幅美好的愿景，就是神启示出来给你的那个叫意象，那个叫默示，你都没有。那你没有的话，你可能要问你自己啊，那你都没有，你也不会期望神进来，对不对？因为没有神嘛，所以你吃喝都靠你自己嘛。所以到最后呢，你可能就觉得啊，我不能啊，我拖延啊，我偷懒啊，我不行，而不是到基督面前去看。你越看基督，你知道在最后一秒钟，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他说什么？他说我不能，是吗？他不是，他说哎，这个很痛苦，哎，父啊，倘若可行，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所以他就成全了救恩。那我们没有这个意象，我们没有从神来的这种看见，我们看不见我们的未来，所以我们碰到现在的困难，我们说父啊，这个很难，然后我们下面没有说倘若可行，把这杯挪走，会，我们会讲，但是呢我们就不会再讲最后那一句，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而是照你的意思。不是哦，我们就讲说啊，主啊，这个很难，倘若可行呢，求你把这拿走，但是呢因为我现在还没看到你做，所以呢对不起，我就跟你来辞职辞工，我就来偷懒，我就来拖延。所以张博士就问，那这就是我今天想讲第六点，你期望上帝去做比以前更大的事吗？因为神的救恩新，在基督里面神给你的慈爱每一天都是新的，你期望神真的会做比从前更大的事吗？我以前很喜欢祷告，就是感动保罗的灵加倍来感动我，所以我就可以真的像保罗那样若果癫狂是为了神，我真的是看万事如粪土，真的是你现在怎么论断我，我虽然不觉得自己有错，但也不能因此称义。可是呢，我们谁都不要论断谁，等到主来，他将来要来显明我们每个人心中的这种所有的意念，所有的隐情。所以保罗可以为了主道河的危险，江河的危险啊，忍受这一切。好，我以前就会这样祷告，感动保罗灵加倍来感动我，那我也会祷告感动约翰的灵加倍来感动我，所以到最后我可以说神就是爱，在完全的爱里面是没有惧怕的。就好像以利沙也会讲感动以利亚的灵加倍来感动我。然后呢我有一些学生一些小跟班就会祷告说，主啊，感动保罗灵加倍来感动我。可是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这意思是你期待神在你身上做比从前更大的事， 神以前他坐在保罗身上的，今天你相信他会坐在你身上吗？我相信，所以我会那样祷告。那你知道这样祷告是什么意思吗？这样祷告就是，那你就得回应他嘛，你就不能不顺服嘛，你就不能拿你对神的那种观点、神的属性来为自己疏忽自己的 duty。 你知道什么叫 duty？ duty 就是说，随着你的人生角色，你应该做的，你在神面前是你不能给别人的，你不能丢掉给别人的。今天你作为一个老师，你就是要好好备课，你如果是在一个神学院，你就要好好备课，为学生祷告等等等等等等。你自己本身要被神来调整，你所教的就是你真实的认定，然后你要努力的去往你所教的那样去应用去活。你今天如果在普通大学做一个老师，你也是要这样，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是一样的。你要去关心你的学生，你要去为他们祷告，你要在你本科里面好好的预备你的本分上等等等等，然后该写的报告，该做的作业，博士论文该写的，不是拖到最后一分钟最后一秒钟。你说老师，这个博士论文我可以拖到最后一分钟吗？我可以不写吗？我反正我也不看重这学位。那你不看重，你为什么要去读？你说，哎，那这个是当初神给我的，这是恩典。好，既然当初是神的恩典，你敢做这个见证，那为什么后半段就不是神的恩典呢？然后你会说，啊，我很忙，我怎么样？我以前就是这样，后来我已经忙到我没有时间写啊。后来我们学校发了最后通牒了嘛，五年呢、啊，你这三年你都不写，学校的课程都学完了，你赶紧写吧，最后一学期。那我一看最后一学期，哇，你九月给我通知，然后呢十二月十七号截止，好像是十七号，我都忘记了，就是十二月截止，十二月中。我就跟我同工说，那怎么办？然后我就说，啊，算了，反正我现在我都学的差不多了，而且我实际应用挺好的，我不需要这个学位。然后他就说，你是怎么辅导别人的？人家去读硕士博士，论文写不出来，因为那个教授老师挑剔，就决定放弃，你还说你发动这个善功了，对不对？你尽量去做，做完了不及格那是一回事嘛。所以他就说，把所有你的事工都推掉。所以那一年那几个月，我真的是就跑到加拿大中国城去买冷冻馒头回来，你知道吗？然后每一天就是什么蒸馒头里面夹一个鸡蛋，午餐晚餐蒸馒头夹一个鸡蛋，就是这样吃的。然后呢，日以继夜，没完没了看书，在客厅那个电脑桌前面写看写看。如果说你期待神比从前做更大的事情，你说感动保罗林加倍来感动你，那你今天你的人生责任是什么？你知道什么？为什么他说，张博士说，你要有意向的话，你就会有 honest 诚实跟什么 integrity 正直整全。诚实就是你对你自己是诚实的，你对上帝是诚实的，你在跟别人交往的时候也是诚实的，你在跟人际关系沟通的时候也是诚实的，不是只是外貌上去维持那种很表面很和谐很虚伪的那种爱啊，大家相安无事，其实心里面呢，心里面你认定你受到伤害，你认定说啊，我被老师伤害了，那如果你认为我伤害了你，你应该来告诉我，我们俩来对话坐下来谈，对不对？你说，哎，我不敢。那在基督里你的爱是完全的，有什么不敢？你是我的同工，有什么不敢？所以你看到没有，当我们没有神，没有看见神，没有从神来的意象，从神来的漠视，神的真理，神的所有的一切都不在我们这里的时候呢，民就放肆，我们真的会纵容自己的，我们就觉得说，我今天不舒服了我要请假，我今天不舒服了我不要上课，我今天我觉得我没有能力了，没有能力完成一篇报告的我不要写，我今天没有能力的，所以呢我不做了，我今天没有能力了，所以我跟我的丈夫我跟我老婆我们就吵架了，我今天没有能力了，所以呢孩子我就对他大吼大叫，我们每一个人就变成是这个样子。你没有一副远景，就是神可以把你变得更美吗？我有，虽然我现在很辛苦，我还没达到神要我达到的境界，但是呢，我必然会达到，是 beyond my grace， 是超越我能力所及的，因为是神，神自己，圣灵自己会给我这个动力，会给我这个灵感，否则 像张博士今天引用的这个，天堂是要做什么用？我们要天堂做什么？天堂是超越，不是我能到的，是超越我的能力的。但是神如果让我知道有天堂，神他提供一条出路给我，神让我看见，那我就向他来尽忠。是生活小事上，大小事情上，我祷告我都带到神面前，而不是像张博士今天他讲，他说啊，如果你没有神的看见，没有意象的时候，你真的会把一些规矩丢到一边的，你真的是会认为说，哎呀，不要跟我唱高调啊，不要跟我谈什么堂堂正正做人啊，要什么诚实真心去爱啦、啊、要什么诚实无伪爱人啊，要什么在爱里面爱心说诚实话啦、啊、要什么在爱里面彼此相爱不要虚伪啦、啊、要在爱里面彼此沟通啊，要把对方挽回啦、啊、等等等等等等，你就不要来跟我谈这些。因为张博士说，你会把祷告放到一边的，你在生活小事上你就停止了有神的意象了，有神的漠视了，小事你就自个儿来吧，吃喝都靠你自己吧。那结果会是什么呢？那张博士问的最后一句话就是，在你灵性的远景当中，请问有这个新鲜，有这个 vitality 活力吗？所以如果像这个姐妹在大学里面教课的，她来问我啊，我怎么样才能够不拖延，那我们其实我都不告诉你啊，不拖延的根源问题，到最后我问到你的就是你跟耶稣基督亲密的关系如何，或者我用今天的灵修内容，你跟耶稣基督，你有从神来的意象吗？你知道你在生活小事上也是都从心里面给主做吗？你说是，那你又很怨自己为什么在跟主亲近灵修祷告的时候这么美好，可是一到现实界，那你状况好的时候就没问题，状况不好的时候呢，啥都没了，你就不顺服了。哎，如果这个顺服不顺服，你在暗室里面跟神在一起，你就多美好啊，圣灵甚至会感动你啊，让你光照你，让你知道呢，你不以为罪的，现在你都会以为是罪，你很感动，你知道神很爱你。好，那这个就像你吃饭，对不对？你的生命有这个营养进来，有营养进来，它照理应该有正常的发挥出来啊。它的功效就会出来，那怎么会？你里面种的是基督的生命，基督的营养进来，出来的却是你讲的这种斤斤计较啊、偷懒啊、拖延呢、啊？怎么会是这样呢？是你承认说你太爱舒服，那又怎么样？其实太爱舒服本身，舒服就是你在基督以外找到你认为你很舒服的，舒服你就不会想要去舒服会让你没有生产力。好，你都知道，你把我们讲的这个课程你都分析，你都知道，然后呢，然后你拍拍屁股就走了。那你知道这个还比不知道还糟糕，因为你知道了，结果这个知道本来是要，比方说你知道有一个药，它的药效是针对心脏病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可以医治你，那你是有心脏病的，对不对？那你就应该去吃药。但问题是你不去吃，你说老师我有啊，我每天早上都有固定灵修，那我一直在挑战你，就是你跟神的灵修怎么这么法律赛人啊？你跟他的亲密关系亲密吗？还是很律法呢？到底你只是为了灵修而灵修，今天有一群人我们一起灵修一起祷告，其实你知道吗，我们每次在美国有那个退休会啊什么的，那有时候他们都希望讲员能够带着我们一起灵修，比方说他们规定早上六点半集体灵修，如果真的早上六点半集体灵修，我通常我就五点半自己先灵修，然后六点半我再去集体灵修再去带。你知道为什么？如果我们自己没有自己跟神的关系，然后我们是用一种跟大家一起，大家一起当然是很好，圣徒相通，然后我们就跟主相通是很好，但它不能取代你个人跟神的那种亲密，那是没有办法的。那现在问题就来了，神怎么赐给我们意象呢？你越多的读经祷告，你越多会有从神来的上头来的那种先知的看见，神的漠视。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我们在讲你缩短这个就是什么？创造、堕落、救赎，最后呢恢复或得荣耀。如果你今天你有这个概念了，我们讲概念，那你到最后那个得荣耀，你应该是要有神来的漠视跟意象，作为你今天在这个地上怎么活，怎么为神而活，不是吗？所以我想最后就是用张博士讲的那句话吧，在他讲的第二段，你检视一下你自己的灵性，你是有 vision 有从神来的先知所说的话，末世看见异象，还是你只有 principles， 只有 principles 那个原则，你做人做事都有规规矩矩的原则，但这些如果不是从圣灵来的，没有异象，是一点意义都没有，因为他不会激动你去做到最后神要你做的。主啊，我特别为这些在生命当中你想要带领他们往更高的境界走的人祷告，他们面对着你，你把他们生命借着他们的处境显明出来，就是到最后不是靠他们自己来做主，不是吃喝自己手劳碌所做的，不是单靠自己，而是真的在基督里，是神你自己进来了，你介入了他们的生命，你在改变他们的生命。也许他们信主很久，也许他们信主一点点时间，但是主啊，当他们的生命到一个有一种敬虔的不满足感，或者你用处境让他们知道他们的生活现在好像就是卡住在那里的时候，求你从天上再次赐下异象，让他们看见他们本不当如此，他们的生命可以更美更好，如果他们能够接受主你自己，真的是让你的恩典你的慈爱临到他们的是有果效的，如果他们能够顺服你，不是那种不甘不愿的为了次序在意志力上降服于你，而是真的在生命里面出于对你的尊敬，那种爱那种顺服，而在这之前他们也能够尊敬你，因为你是配得尊敬的，你是在规矩阶级上面你是高过我们的，你配得我们用意志力来顺服你，来服从你，像在军队里面官阶比较低的就是要服从官阶比较高的，这样在次序上才能规规矩矩完成在这个体系里面所要完成的功能跟任务但是主啊，如果我们都靠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已经把你丢到一边的时候，但是我们每天还照常灵修，主啊，我就祈求你帮助这些人，让他们去看每天跟你的灵修是为了什么，每天跟你灵修到最后难道就是靠自己，然后每一次我们有理想我们靠自己做不了我们就放弃吗？愿主你自己给我们意象，因为你的意象会赐给我们有道德上的动力来做事，来为你而做，来做讨你喜悦的事情，是真的在你的国度里面服侍你的。主啊，你帮助我们，因为很多人活着他们好像有很多人生的原则早上起来一定要刷牙，一个好的原则保持身体的健康，但是他们未必有你天上来意象，早上起来要来亲近你保持灵性上的健康。尤其他们觉得做人呢就是要这样温文儒雅，保持跟人之间的关系和睦，但是呢这个原则并不是他们出于真心的爱，用基督你的爱去爱别人。主啊，我就恳求你，因为只有你可以把你天上来的意象赐给我们，我们自己是没有办法的，凡是寻求你的你必真心被我们寻见，凡是以诚实来待你的你也必以诚实慈爱对待我们，凡是我们心里有歪曲的你也是用歪曲来报应回应我们。问题就是我们都觉得我们自己很不错，我们并不觉得我们那么糟，我们怎么样才能够真的看见我们才是那个真正需要你的人呢？我们都认为别人才需要你。主啊，挺有意思的，我觉得全天下人都需要你，特别是我，因为没有你我的生命真的是很糟糕，没有你我可能就抓狂了，没有你我今天哪有什么仁义道德可言，或者说没有你我哪有活着的意义存在的价值，没有你我不过就是一条虫，有了你我就算是一条虫在你国度里面也是一个美丽的虫。我谢谢你，我愿你今天就让我们看见荣美的基督，以至于我们知道我们身为人我们应该要怎么活。求主垂听我们祷告，求主亲自做人手所不能做的工在我们心灵深处，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